为什么呢？臣是真性啊，是真如本性啊，法界也是真如本性，心性里面没有界限啊，心性里面没有大小啊，因念是心性，一个阿僧祇劫还是心性啊，所以见了性之后就真性，就入这个境界啊。今天这个境界对我们来讲起来非常奇怪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你当然想不通啊，你想三个阿僧祇劫还是想不通啊，不想就通了，这是奇怪，不想就通了，想怎么想也想不通啊。这个想就是障碍，想是这个事心的，不是真心，真心立念，真心没有念。啊，因为真心立念，所以念界才圆融。啊，你不立念，念界怎么会圆融得了呢？圆融不了的。啊，你没有立念，所以才有相对。大跟小是相对呀，力量念了，大跟小就没有相对，没有相对它就能互融啊。啊，所以微尘才能够含法界啊，都要做到无念才能达到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六祖大师当年在黄梅呀，跟这个五祖所说的，我们坛经上看到这个境界，六祖那个时候至少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啊，所以他说出来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跟六祖、跟五祖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，啊，他那个智慧是真智慧呀。说穿了啊，说的简单明白一点，就是清净心，心清净到极处啊。楞严上说的好啊，净极光通达，你要净到极处，本性里面的般若光明就透出来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的啊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则之后，你就晓得，无论你是念佛、是持咒，或者是诵经，一个目标修清净心，啊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你念经不要去分别，啊，不要分别这一句什么意思啊？这一段怎么讲法？不要搞这个，搞这个落到一时去了。啊，你呀，把佛法当作世间法去念了。非常可惜啊！你要离开一切分别妄想，学什么？学这个天亲菩萨啊，马明菩萨，在这个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大乘起信呢、啊？所以，大乘起信就是大乘佛法里的入门的书啊。这个里面教给我们的原则一定要遵守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能够立这三种相，听经有受用，句句能够消费自信啊。你能够立这三种相，读经，我们讲的粗浅一点，你决定能得清净心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这种念法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。我念一个重点的经，我是修一个重点的戒定慧，我不是修别的，我修戒定慧。我念两个重点，我修两个重点的戒定慧 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决定不可以分别啊，不可以想里面的意思，你想里面的意思决定是妄想啊，绝对不是如来真实意啊，决定是妄想啊。到你心清净了啊，这个六根跟六尘六境的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，那是智慧啊。所以佛告我们都是最好的方法了，可惜我们把它错用啊。这个错用不止我们一个人，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错用了啊。读到心真正静了，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就透出来了啊。我们中国俗话说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。为什么会意思这样？他心静了吧，心清静了，清静了啊，就跟心经上讲照见啊，这一照就明了啊，啊就通达，决定没有错啊。所以读经要这样子读法啊，听经要这样的听法啊。是自有四义下结篇题中当佛光明啊。这个里面有四个意思，就是讲这个不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啊。这一段呢留在后面解释品题的时候啊，这个宗密大师要给我们细说啊，在品题里面，因为这一段呢是序文啊，我们这从序文开始读起，序文是有很少人读的，但序文正好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底下这一段是实探啊，这是解释，前面是标啊，这个标目啊，标举题目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这解释了啊。执其原也，勤诚有经，智海无外啊，妄惑非取。同玄不空，四句之火莫分，万法之门皆属，明二机而不一，动千变而非多，离四教彻而双亡，一心融相而无尽，若秦晋之护照，有地主之相含，重重教广，历历其限呐！啊，这一段是第二个小段啊。我们看抄里面的解释啊。抄知其原也，这个以下啊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，这是第二啊，第二个小段舌谈文中有六，这一段文字有六句。那么第一呢，这个第一句是讲本源深妙啊，本源就是我们当人自性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。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现在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就是这个。神妙啊，这个第二句啊是讲诚意顿照 啊，第二就是妄惑非取，成玄不空。啊，这一句，啊，成一顿超。第三句全知圆融，第四句摄以深奥，第五句曰气明，非气不测，第六句止力行，当机一生。这个一段理事都有相当的深度啊，都有相当深度。这个所以这个解释文字就相当之多啊。那么第一段呢，就来深入探讨啊本源啊。在本源这一段里面有啊分三个小段啊，就是我们前面念的这段有三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是标志起源，这个就是知其源也，情成由今，智海无外啊。这个第二小段呢是证明深妙啊，这个里头啊有六小段啊，从妄惑非取啊，一直到以性融相而无尽啊，到这个九十四面第一行啊，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里面有六句啊。那么幕后这一段呢是欲界难思，就是最后这一段啊，若秦晋之护照，有地柱之相寒，这个是比喻。重重教光，历历其现，这是难思的境界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这个往后面呢，这个抄文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啊。这个底下这个扣啊，我们就不要细说了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一句啊，九十四面倒数第二行啊，从第二句看起，今初。看，就是这一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啊，情成有尽，智海无外啊。我们来看这一句啊，这一句就是融情智啊，指的是融情智啊，也就是本源深妙里头的第一句。今有二义，一越狱，越狱就比喻上来说；二越法啊，是从法上来讲啊。狱即沉寒大千金君，如情念含圆明大智。文在出现品如下句言这是华严上说的破一微尘出大千金卷啊，一微尘非常之小啊，刚才说了阿罗汉天眼才能看得到，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。这一微尘里面含有大千金卷，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，正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看到的 啊，华严经是大千经卷，啊，十个大千世界为成集。所以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从前人呢，他能够相信的，真要靠功夫啊，还没有相当的定功，这神话嘛，这怎么可能相信嘛？所以从前定功，现在虽然没有人定功，没有这个修就定功的人了，但是我们也能相信。那凭什么相信呢？你看现在这个电脑的发明，你小小的一个圆圆的碟子啊，就能把整个图书馆的东西通通藏在里面。这个就是，如果这个科技该再进步啊，将来这个一个电脑能够发明像一个纽扣一样的时候，好也能够把全世界这个图书资料通通收藏这个里面，岂不是成汉大千吗？啊，不需要佛菩萨了，我们这个世间人也能做到相似啊。可见的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呀。啊，那么这是讲经句，我们现在能够了解，啊，能不能把整个世界含藏在里面呢？世界里面有很多活活泼泼的人啊，能不能呢？能。啊，为什么能呢？因为整个宇宙的现象啊，只是波动而已，啊，只是光波的震动，波动而已。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从前认为这个世间有物质，现在不承认有物质存在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波动，啊，那波动这个光波可以收吧，可以收在一个小小的体积里面呢，啊。啊，它也可以把它放出大是放大外放到外面去，是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。啊，所以从今天科学的这个观点里面知道，这个是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要是看到华严经，他很奇怪，怎么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会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？啊，现在科学家从理论上明白明了的时候是有可能，可是还没有法子做到啊，总不能做到啊，这个十全十美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就知道宇宙的真相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呢，你要把烦恼撇开呀，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打掉，那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恢复本性啊，对我们了解这个如来真实意有决定的障碍。你能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啊，就是出现品里面所讲的啊，妄想执着这个东西统统去掉，你就能恢复到自信。啊，这个底下讲还原观众是人啊，这解释啊，在这个九受五灭第二行说尘，什么叫尘呢？即众生妄念啊。尘是众生妄念的，经即大智圆明，经跟尘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妄念没有了，尘就变成经了；起了妄念了，经就变成尘了。转变的枢纽，就是在迷雾，啊， 迷了啊，就是大智圆明啊。佛法里常讲大光明藏啊，悟了是大光明藏啊，迷了叫清晨，智体即无其啊，即无边啊，智体即其无边，故曰量通千界啊，千界就是大千世界。啊，也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那么你也就能明了了。如果一迷，迷这个情尘也是无边的，也没有边际啊。转变枢纽啊，就是迷雾之间啊。那么二啊，越法。前面讲的是从比喻上说，现在从法上讲啊，越法者即经是常义啊，经是永远不变的意思啊，一切法都会变的啊，什么不变呢？能变的真性的不变，所变的一切物象都变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啊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没有一样不再变啊，能变的性体不变，这是经啊。故孝经云：“天地之经，而人则之。”啊，在隋唐时代，这个出家的这些大德呢，对世间典籍都通达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出家要经过考试啊，考试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要通达啊，所以考这个出家了比考净寺还要困难啊，因为净寺只考世间法啊，不考佛法，出家人还得考佛法啊，因为那时候出家是皇帝同意的啊，皇帝发给你证书叫度牒啊，他同意你出家，就是说他承认你，你可以有资格做我的老师，天人师嘛啊，要想考个皇帝的老师不简单了，比考进士难了，进士是他的部属啊，他底下用的人啊，这个不行的，这是老师啊。也就是代表皇帝教化一切众生啊，所以这种考试比一般考试还严格啊，因此往往我们在经论注解里头引用到这个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很多，这里引用的孝经啊，这孝经里说啊，天之经的天地之经的，也就是天地之常啊，而人则知啊，以天地的常规呀，作为我们呢生活处事待人的原则，这上顺乎天，中应乎人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，这个统治这个国家不 不是君主专制啊，是心的王道啊。啊，在中国历代这个皇帝真正专制的很少，没几个人啊，都是读书明理啊，顺天应然，所以他才能享国几百年啊，才能够得到大众的拥护啊。如果是个专制独裁，不可能啊，那很容易被人推翻啊。所以中国自从汉以后，就把这个建立国家、把教育摆在第一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啊。在行政体系里面，礼部是最大的啊，礼部就像现在的教育部啊。虽然是六部部长是平等的，但是礼部排在第一啊，他管教育的。所以说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啊，重视我们现在的人来讲，重视知识分子啊。所以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地位最高，四农工商啊，这个是人民是四个等级，第一是读书人啊。就从前讲了，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啊！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念书人在社会上没地位啊。从前是学而优则仕啊，啊，书念得很好，品学兼优啊，这才出来做官呐，替老百姓办事啊，替国家办事啊。现在不是了。现在是商而优则仕啊，现在做官要钱嘛，那没有钱竟没有办法竞选嘛，你是念书的人，他哪有钱呢？他品德再好，学问再好，本事再大，他没有钱呢，拿不出竞选的经费呀。这时代变了啊，啊，所以诸位啊，真正读书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，你才晓得中国过去传统之美啊。我们今天讲从前什么专制，讲现在民主，那是对于历史文化不认识啊。你真正认识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赞同这个说法。那么现在是时事不同了吗？都讲民主啊，咱不讲民主也不行了，不合潮流了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啊，这个里面的厉害的是啊，自己要清楚啊。下面是玉柱云啊，这是玉柱孝经。这个玉柱是哪个皇帝铸的？我搞不清，好像是宋朝时候啊，哪个皇帝我记不清楚了啊。那么这个本子是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本子啊，玉柱孝经，是吧？近者长也啊，这是注解里的说的，近义云。先是现在这个本经意思里面说，民勤臣生灭之念，智推体及侦查啊。民是发明，也就是明达勤臣生灭这个念头啊，念就是臣的啊，念是妄念，有念通通是妄念，有念皆妄啊。佛法里面虽然讲正念 正念无念啊，无念才叫正念啊。但是这个说法也很容易引起大家误会啊，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是不是正念呢？不是正念，是无明。
这个你糟糕了，是不是？
正念是什么呢？确实什么念头都没有，是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。他不是样样不明白啊，一切通达啊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明了，心里的不起一念，这个才叫正念啊。我们今天好，什么念头没有了，问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无明，这不是正念啊。这有念是妄想，没念是无明，这个东西很麻烦了，很麻烦啊。所以啊，我告诉诸位，你老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正念，那我有这一念在，其他念头都没有，我这一念清清楚楚，念念分明，这一念是正念呐。哎，你修其他这个法门呢，要得正念很难很难呐。念佛人得正念容易，所以这个法门叫易行道，是有道理。啊，这个易行道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也不是净土宗故意呀、夸大的，不是，事实如此。啊，所以你想想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与六道里头哪一道都不相应，没有一道相应。啊，与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也不相应。啊，没有一法与它相应。啊，它与什么相应？与真如本性相应。啊，所以古德给我们讲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觉啊，我们能念这个心是实觉啊。啊，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就是一念相应啊一念觉啊，实觉或本觉，这是究竟觉啊，念念与究竟觉相应啊，别的法子我们要修没有这么容易啊，这个法门修容易，何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，这四个字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也是遍含虚空法界，没有一法不在里面。啊，也可以说是佛所说的一切法，就融合在一念之中。阿弥陀佛，一念之中，这一念展开来，就是大千经卷，无量法门。这个境界要不深入华严很难发现，那不容易体会到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智推体即真常，那我们晓得这个念觉了啊，念就是智啊，迷了智就是念啊。智之体是真常，念之体哪有例外的呢？当然还是真常，这就是念之圆融，念之不二啊。所以佛法常讲不疑不疑，不疑是呢相上，是不一样嘛， 不异呢，一样，体上是一样的，体是一样的，相上不一样啊，但是体上是一样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个佛法我们修学关键之所在就是要明体啊，体要明白了，这个相用就自在了啊，就得到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自在了啊，体要不悟难，非常非常难啊，体就是真如本性啊，换句话说不见性很困难啊，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就是一心啊，没有得一心非常非常困难啊，念佛在四十二章经上教给我们，没有证到阿罗汉果啊，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的意思就是妄想啊，你认为哎，我想的不错是对的，哪里想的是错误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想错了，不晓得自己看错了，证到阿罗汉果之后啊，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啊，为什么呢？阿罗汉是正觉啊，菩萨是正等正觉，这是佛实在讲啊，把这个标准拉得最低了，拉到阿罗汉了，要是严格一点讲，应当是正等正觉才行啊，正等正觉见了性啊，阿罗汉还没见性啊啊，阿罗汉的成就是得定，是定成就的啊，没有开会啊，正等正觉是开会了，是会成就的啊，所以你看我们在白法里面看到的啊，正等正觉是同生性啊，跟佛是相同，同用一个心，用真心啊，阿罗汉辟支佛以下的六道凡夫是一生性啊，跟佛用的不一样，因为他用八识啊，用心一识啊，用心一识里面已经离开见思烦恼了啊，所以才叫做正觉啊，不能叫真正正觉啊，我们读这些经呢都要特别留意啊，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受用啊，人最可贵的就是晓得自己过失，知道自己错了啊，知道自己错了啊，这就是觉悟啊啊，错了以后啊，我就会改啊啊，就能改过啊，改过是真正的修行啊，把我行为修正过来了嘛啊，如果连自己过失都不晓得，你怎么修法，从哪里修正啊，所以佛但是苦口婆心给我们讲这一些经，讲这些经是叫我们解悟啊，啊，叫我们自己啊知道自己错了啊，真正修行这完全靠自己了，佛帮不上忙啊，佛只能够提供你几个原则原理方法啊，必须要自己认真地去改过啊，去修正自己的心性。那么这是这一段的第一句啊，下面第二句是智海无外啊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只能够讲到此地。